中国突发新闻，黑龙江校楼坍塌，女生被埋。俄乌战进入第515日，敖德萨攻防战持续。布林肯说，乌克兰已收回五成俄占领土。马斯克想要修改推特蓝鸟图标。西班牙选举右翼惨胜，需拉拢一党才能够掌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几则爆料简讯。周末扬州晚报报道，川航8985航班在江苏因雷雨被降，延误3小时无法及时到达。飞机上搭载了一副人体活摘肺部器官。在这个之后，这副器官被紧急送往无锡市人民医院完成移植。消息发布之后，网民质疑活体器官的来源是否合法。网民表示，近期盗取器官现象频发，如果器官来自捐赠，当局应该讲明来源，让民众放心。山东大学爆发学伴性交易丑闻之后，全面否认该校对黑人留学生存在学伴制度，宣称网络的宣言只是炒作，从未实施类似制度。然而由于该问题已经广为人知，山东大学的媒体声明难以起到真正作用。网友还晒出了2019年山东大学发布的公开文件，里面明确提到了学伴制度的存在，并提到学伴活动最早展开是在2018年。23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第34中学体育馆楼顶今日发生坍塌，十余人被困，8人救出，但是情况不明。据悉，坍塌体育馆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墙体为网架结构，顶棚为混凝土板。令当地居民介绍，当地近两日均为阴雨天气，听说是学校排球队的细路在里面进行训练，有些女生没去，有些去了，应该只有教练知道去了几多，教练亦被压住了。后来跑出来几个女生，所以只知道大概有十几个，一共十几个人被压，救出来8个，好像还有一个死亡，剩余的还未救出来。网友分享的图片显示，体育馆楼顶整个坍塌，楼顶建筑材料全部砸入体育馆，里面被埋的人员恐凶多吉少。看到巨大的混凝土楼板跌入体育馆内，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帖，见到的人都会对所发生的惨案惊恐不已，并怒斥政府一手组建豆腐渣工程。体育馆作为学校大型活动场馆，居然发生坍塌事故，令人不可思议。落课后为了热爱到体育馆训练，谁会想到会被埋在钢筋水泥之下？相关部门必须彻查体育馆施工方，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恶性事故。网友质疑，仅仅落雨不至于将体育馆整到坍塌啩？现在连高铁都敢偷工减料，实在是太可怕了。学校人员密集，安全是头等大事，体育馆怎能够坍塌？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没有地震，天上亦没有跌陨石，那必须要找出原因。当地民众怒斥说，肯定是豆腐渣工程。学校工程应该是要顶得住大地震的，如果落雨就冧了，当时的施工方和校长、教育局都有问题。俄乌战争冲突进入第515日，俄罗斯在连续4晚向乌南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空袭。7月23号，受到科教民组织保护的东正教大教堂被摧毁，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对俄采取打击行动。据悉，当日俄军在夜间通过陆地、空中、海上3个方向，向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射19枚飞弹。乌克兰外交部在推特上发文说，位于敖德萨历史中心的主显圣容大教堂被毁，这个是一起永远不会被遗忘和宽恕的战争罪行。对此，泽连斯基誓言将对俄军进行还击， 他说俄国将会感受到报复。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讲法，乌克兰军队在前线至少三个防区继续进行反攻行动，其中包括别尔干斯克和梅利托波尔。而俄军击退了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州、克雷明纳以南和巴克穆特地区的14次袭击。在前线战场，乌军首次在战场上使用了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袭击击中四名俄国记者。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军的集束弹药造成一名俄国记者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反攻行动的节奏可能很快就会加快，反攻行动推迟的部分原因是物资有限。迄今为止，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军事目标的拦截行动成功减弱了后勤和反炮兵能力，后续情况对乌克兰有利。作为施压的一部分，几乎持续袭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油库和弹药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他认为克里米亚大桥亦是个合法目标，这座桥是用来为这场战争输送弹药的道路，每日都这样做。他将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化，因此几乎可能会袭击他。亦是在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高级外交顾问博纳谴责中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作军事装备的物品，尽管规模不大。对于中共提供的军用装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对从中共向俄罗斯转移军民两用设备感到担忧。这些设备可能用在打击乌克兰人，或者对战场产生重大影响。自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再否认向俄罗斯运送军用装备。博纳在讲话中提到，目前俄乌战争的焦点之一在北京。他认为中共不应该给俄国提供武器和经济支持。他说，我们需要他们明白，乌克兰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冲突，出于原则的考虑，亦是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我们不能够承受乌克兰的失败。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美国获知的情报显示，乌克兰已经夺回了俄国在入侵之后夺取的一半领土，但是如果几乎要赢回更多领土，还面临着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布林肯说，乌克兰已经收回了最初损失的大约 50% 的领土，但是现在还处于反攻的相对早期阶段，后续很艰难。他说，反击不会在未来一两周内全面发挥作用，我们仍在考虑最近几个月的进展。路透社报道说，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获得美制 F-16 战斗机时，布林肯表示，他相信乌克兰会获得这些设施，重点是确保飞行员接受适当的培训，能够维护飞机并且恰当地使用他们。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将在8月开始在丹麦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战斗机，此外亦将在罗马尼亚设立一个训练中心。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 战斗机，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月表示，华盛顿尚未就派遣 F-16 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官员估计训练和交付飞机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上个月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针对俄军的反攻进展比预期的要慢。乌军夺回了南部的一些村庄和东部巴克穆特市周围的领土，但是面对俄国严密防守的防线，乌克兰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为了协助乌克兰取得胜利，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自俄国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对乌提供了超过4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推特公司所有人马斯克23号在推特账户上发推，提到更换推特商标的问题。马斯克暗示他会采取更多措施重塑推特品牌， 他希望新的商标将会用字母 X， 他还发布了一段以 X 符号为主题的影片。马斯克说，我们很快会告别推特商标，并逐渐向所有的鸟儿告别。如果今晚贴出的 X 标签足够好的话，我们明天亦就是24号就会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他还提到会将平台的默认颜色改为黑色。之后马斯克又贴出了他本人以 X 为手势的照片，以及一段将推特标签换成 X 图像的影片，但他并没有对影片细节进行更多讲明。马斯克表示他非常喜欢 X 字母。目前尚不知晓推特更换商标的主张对公司运营的影响。23号由于美股休市，市场对此举动的反应尚且未知。此前马斯克承认推特的广告收入仍然是以前的近一半。由于这一问题与沉重的债务负担，推特的现金流一直为负。而在前不久，脸书母公司 Meta 旗下推出竞争对手平台 Trips。在7月5号平台推出后的5日内，该软件就突破了1亿注册量。自 Trips 推出以来，马斯克一直对这款新程式持批评态度，他甚至提起诉讼，指控 Meta 挖走前推特员工来开发这款新的社媒应用程式。面对盈利能力下滑的推特，马斯克继续称赞该平台的性能符合要求。他还在推文中讨论了左媒的严格审查。马斯克说，坦白说，我喜欢推特这个平台上的负面反馈，比一些嗤之以鼻的审查机构要好得多。西班牙政府7月23号举行提前大选，计票结果显示，这次在夏季举行的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或集团能够赢得绝对多数。尽管保守的人民党有望击败执政的左翼社会党，但该党与极右 Vox 组成的保守派联盟仍然不足以取得国会大多数。随着选票统计完毕，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统计显示，人民党有望在下议院350个席位中赢得136个席位，比2019年上一次选举多47个席位。咁意味住保守党仅仅取得咗惨烈胜利。预计国会需要数周乃至几个月嘅谈判，以敲定下一届政府嘅走向。社会党表现好于民调预测，赢得122个席位，结果比2019年11月选举中赢得嘅120个席位略有增加。新左翼运动苏马尔赢得咗31个席位。极右翼政党 Vox 遭受了当晚最大的损失。选举过后， Vox 在议会的席位从52个降到33个。虽然民调显示 Vox 的席位数将会下降，但他们亦表示选举后他们将会与保守派结成联盟。人民党与 Vox 的右翼联盟将拥有169个席位。这个意味着他需要从其他政党那里获得少量票数，才能够在35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所需的176个席位。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大多数地区政党都对和 Vox 结盟的协议表示犹豫。社会党和苏马尔将拥有153个席位，这个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尝试与较少的地区政党达成协议来执政，但这样做需要进行充满争议的谈判。这个意味着西班牙面临着进入新一轮选举的风险。西班牙媒体强调，接下来选举的决定性的拥护者可能不是极右翼 Vox， 而是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 Junts。 选票清点完毕之后， Junts 拥有7个席位，正好是右翼联盟需要的席位。如果社会党能够与该党达成协议，或者讲服他们弃权，这样左翼会向取胜的道路靠拢。然而谈判可能需要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如果 Jones 决定投票同时反对左翼和右翼集团，西班牙将走向新的选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